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翻到以后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轮流的来读两遍。第一遍我们弟兄们来读第一节，姐妹们读第二节，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呢，我们请姐妹们来读第一节，我们弟兄们读第二节，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我们轮流来读两遍。好，弟兄们请来，预备起。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存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
喜乐的民啊，
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
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跟随从他去了。好，我们读第一节。好，我们请姐妹们再开始读第一节，我们弟兄们第二节再来读一遍，来，对，请。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他耶稣坐席的人中。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同经上所记的说：
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
这就是门徒想起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神迹，就去迎接他。
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这段圣经一开始就说在逾越节的前六天，或许也是说耶稣在世的最后的一个礼拜，因为到了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就像没有残疾的羔羊，被这个以色列人借着罗马巡抚比拉多的手，就像一只羊羔被献上一样。那么这边讲到就是最后的一个礼拜了，逾越节的前六天，耶稣到了哪里呢？耶稣来到伯大尼。伯大尼后来又有一个这个代名词，伯大尼。今天有很多什么伯大尼育幼院啊，有没有伯大尼什么？就伯大尼是一个耶稣喜欢去到的地方，不是那个地方风水好，也不是那个地方风景好，因为那里有主所爱的人啊，是这样哈。真的有人曾经讲过说，什么地方最好在？有心爱的人一起在的地方是最好在的，是吗？是不是这样？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客观的，这个地方比较好，那个地方比较这个差，也有这样。但是真正来讲，在主的心里，我就发现说，不是说哪个教堂比较漂亮，乃是教堂里面有多少神所喜悦的人，那我们的主就喜欢在那里与他们同在。真的在逾越节的前六日，我们在马太福音也好，在其他这个马可福音也好，我们就发现说，耶稣每天都进耶路撒冷城，晚上他都不住在耶路撒冷城，是去哪里呢？去伯大尼。伯大尼有耶稣所爱的人，也有耶稣所爱的人，就耶稣到他所爱的人的中间去，爱他的人里面，这边就讲到有三个人。这边讲到四种，一种是为耶稣预备筵席的，这边没有讲出来是谁，但在别的地方有讲，别的地方有讲他的名字。那么这边的重点，有三个人的名字是讲出来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是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他坐席的人中，还有一个过了一下子玛利亚。所以你看伯大尼有三个主所爱的或者爱主的，一个是服侍主的马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有复活见证的拉撒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乐意亲近主，常常坐在主的口中说他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常常坐在主的脚前渴慕听主的话，到最后乐意奉献他所最爱的，真的愿意把有价值的东西用在主身上的玛利亚。那弟兄姊妹，真的我在说，耶稣他会在最后人生还有一段的时间，他愿意去到这个伯大尼，就是说耶稣把最后在世上的一段时间的机会给了谁呢？给了伯大尼的这一群爱他的人。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真的我们爱主， 主会就现在主已经复活了，真的主会把机会给我们，主会把与我们同在的机会给我们，是这样的。真的没有什么比主的同在更美好，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世界上很多的东西与我们的同在，对，可以解决我们一时生活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一时的什么样的这个一个难的关头，但是只有主的同在可以让我们的心得到保住和安慰。耶稣只有剩下最后几天的光阴了，他就去到伯大尼，真的让我们好好思想，好不好？好好思想。下面我们细细的，我们稍微仔细一点的来看，有人给耶稣预备筵席，这是一个报答主恩的心，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是这样。他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医治，耶稣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有恩典，所以耶稣到了，他就会为耶稣预备筵席，就是请他吃饭，是不是这样？这个迎接他就是好。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比哪一种感恩是最高干的感恩，有没有啊？你说为耶稣摆设宴席这样的一个感恩方式好不好啊？但是我们会比玛利亚打破香膏比起来的话到底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比，按照我们个人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摆上的，我们就真心乐意的摆上就好了。不要看清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感受到神对他的恩典的那一份的摆上，不然会很伤人的。所以呢，你看耶稣啊，耶稣接受任何一个人对他任何一种方式感恩报恩的方式，耶稣都接纳。甚至于说，耶稣对那个得着恩典不向他感恩的人，他没有责备，他也只有一点点的叹息。我在读圣经想到说，不是耶稣医好十个长大麻风了吗？后来有一个回来，有没有？哎呀，献上感恩，有没有？真的对主有一份那种知道说，主医治了我。后来他只能淡淡的说，那另外九个人呢？他也没骂他们没良心没心肝，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没有，只是说那另外九个人呢？主只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当有人感受到神的恩典，他就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用小孩子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爱的回应，成熟一点生命的弟兄姊妹就用比较成熟一点的方式来报答主对他的恩典。我们在旁边不需要对人对主的报答有什么评比，有没有啊？你看这边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记载，有人就为耶稣预备筵席，是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这个西门感受到神的爱，就接待耶稣到他家里面来，为他摆设宴席。感谢主。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有的时候我也是，有的时候怎么说，总觉得吃饭这件事情稍微差一点，有没有？会不会？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主也接受，欢欢喜喜的就到这个为他预备宴席的家里面去做事。OK， 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在这边看到的是马大伺候，非常简单，没有慌乱，没有心理烦乱，也没有埋怨玛利亚为什么不怎么样，也没有。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刚刚开始学习服侍主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没有关系，慢慢继续的服侍主，他会进步的，他会长进的，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他在那边侍，他在那边伺候，就在那边伺候了，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能这个摆设宴席那个家里面的主人要马大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或者马大看到有什么需要他就去做什么，有没有？
他也不是说我一个人这么忙，为什么这个人不来帮忙，那个人不来帮忙，他也不，他就尽他的能力做他的这一份。我觉得侍奉到最后最丰盛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摆上我的多少，我就摆上。至于别人怎么做，有没有？他看见我们若是成为一个榜样，他愿意跟很好。万一他不愿意怎么办呢？勉强出来的侍奉，跟他根本不心甘情愿嘛，是不是啊？我们就是叫，主也有的时候他都没有说，因为每一个人的一份不一样。所以我在这边看到马大，哎，这一次马大在那边伺候，他就伺候得很喜乐，很稳稳当当的在那个地方，有没有？有没有？没有行为很多。耶稣没去形容他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没有，圣经里面没有去讲他到底怎么样，也不慌乱也不什么，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马大伺候，马大伺候。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段圣经一直很提醒而且激励我一个有心做神仆人的人的一个心态，就是束上腰服侍主人。自己平常的工作再忙，忙完了回来，在主人的面前还是一样服侍主人。有没有？主人在吃饭了，他从田里面所有一切该做的事情统统做完了，回来，对不对？他就在那边继续的伺候他的主人吃饭。吃完饭以后怎么样呢？他才有点休息。到最后他讲一句话说，我做的是我本分该做的。今天假如说我们有点服侍主了，还要更加知道我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好像到最后怎么样，好像对、这些做完以后怎么样，一跟主同在的时候，主说来来来来来吃饭，是不是啊？可能还等着这样的一种的感受，其实不是的。回到主人的面前还是束上腰伺候主人，吃完了再讲，让主先满足了再讲。在我一点点侍奉的经验里面，的确我们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不是为了满足主，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一点成就感，有没有啊？是不是啊？啊，那么怎么知道你我们的侍奉到底是服侍是为主还是为自己呢？有一个蛮简单的指标的，很简单，就是说你费财费力很努力的，是吧，很尽忠的，到最后没有掌声你就很埋怨，就知道不是服侍主，是服侍自己。因为自己那个服侍的结果没有给人家肯定，没有给人家鼓掌的时候，心里面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服侍自己没有掌声，当然就不高兴嘛。但假如说是服侍主呢，主喜欢就好，只有人看见没有看见，人鼓不鼓掌这个不重要，就能知道说我们是服侍主，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就好像说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讲说蔡妈，我说爱你我才跟你讲，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真的爱他才跟他讲呢？就等到他不领情反过头来还骂你，你心里面不生他的气，那你真的是为他好，是不是？所以求主妈妈怜悯我们。所以从马大他的一个马大的一个侍奉里面的展进，给我们一个学习。第二个，他说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似乎拉撒路没有做什么，是吗？拉撒路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是一个见证。哇，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从死里面活起。就其实拉撒路不需要做什么了，只要那些绑着他的不要乱跳，是不是啊？只要讲话不要嚷嚷嚷嚷，因为嘴巴被蒙住了，是不是啊？只要把这些东西通通解开以后怎么样？他是一个很正正常常人的时候，就让许多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的人怎么样，就会要来相信耶稣。复活的见证不是要你做什么，而是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人家都能够回来信耶稣。举例来讲啊，咱一个人从前满嘴臭臭的都是烟味，大家恨死他了，一天最少抽十包烟，早上起来就离不开，晚上睡觉前还要特别记得这个烟蒂有没有吸掉，不然的话床都会烧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人到最后他从这个烟里面活起来了， 什么叫死在烟里面呢？就是任由烟摆布，这叫死在香烟里了嘛。什么叫活起来了呢？香烟对他没有办法了，他就活了，他以后不抽烟了。从前恨死他抽烟的太太会怎么样？你们说啊，他没有做什么，他是不抽烟呢，一个天天要打老婆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姐妹们都很幸福啊，活在美国，你不要说老婆不能打，孩子你都不能打的，我告诉你，是吗？是不是这样？有很多太太厉害的，为了什么目的？就是要斗丈夫打他，因为这一下子打下去，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在我们山区不是啊，我们刚刚到山区里面去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们一个弟兄跟我们讲，他说王老师你知道吗，要太太将来听话，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过门的第一顿要打到他怕，他以后就一辈子听你的。什么逻辑嘛，什么逻辑嘛。但是呢，等到最后他不打太太了，你知道那个太太的感受是什么啊？弟兄姊妹，复活的拉撒路是一个从死里面活起来的见证。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有些不一定是罪恶，但是是我们的过犯，有些是罪恶，我们会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假如主让我们从罪恶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一个人活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活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见证呢。其实真正的见证不是说给人家听见什么我讲的，真正的见证给人家看见了我是什么，是不是这样？见证是什么？你们说，今天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见证是说给人家听的哦。其实圣经里面的见证是什么呢？是让人家看的。我再说一次，我们今天基督教的见证是说给人家听的，但是真正的见证是可以给人家看的，这才叫见证。圣经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传扬，我们大部分都在用传扬这两个词，是吗？要传要讲，那讲什么呢？要去学啊，讲的东西可以学的，但是你自己活出来给人家看的东西是没办法学的，是这样，是吧？好，一个叫传扬，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显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读过这样？让神的福音在我生命里面照常什么显什么显显大显显是给人家看的，传是给人家听的，有没有？当然完全的话，又有显又有传的，当然最好了。但是只有传，人家眼睛看见了，跟我们所说的让他不佩服的时候，这就没有见证，是不是？不是我们讲的不对，是人家看见我们的跟我们讲的不一样的时候就没有见证力，就是这样了嘛。所以这个拉撒路的见证，他是从死里活过来的见证，是给人家看见的。所以后面怎么说呢？他们看见拉撒路怎么样，他们就信，他们看见他们就信。第三个我们要开始，第四个开始讲的是玛利亚。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摸耶稣的脚。那为什么就是这个礼拜五唱完五饼二鱼这条歌的时候，主又给我一个新的一个很深的感触，就说五饼二鱼是很有限的东西，就是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我们这个人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一个人。你看这边说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那么跟两斤比起来呢，他又算不得什么了吗？是不是啊？跟人家开拿达香膏店的人比起来，他这个一斤算什么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就算你是这个极贵的也好，极品也好，这什么还是一个有限的。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献上给主的东西都是有限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承认啊！让耶稣行神迹啊， 给他五个饼两条鱼啊，给他五百个饼跟这个两百条鱼啊，这个是一样的意思，你懂吗？啊，但是我们人比的是，你看我给主五百条鱼，是不是啊？不，我给主是五百个饼，两百条鱼，你才给五个饼两条鱼，其实五百个饼跟五个饼那个意思一样的。但是交在有限的人的手里去用，它就不一样。因为一个人有五百个饼可以分给人家，一个人只有五个饼就分的比较少一点。但是交在无限的上帝的手里面，五百跟五个是一个意义。但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把我们有限的东西交给了有限的人去处理，结果只发生有限的果效，是吗？大家同意吗？今天我们要特别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而玛利亚在这边，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真的有感觉，原来玛利亚把她，可能是把她所有的，把她最贵重的一个妇女或者一个女士，她非常宝贝的一样的东西，有人有讲很多哦，拿大香膏要留在一个女人她在结婚的时候，出嫁前洗那一次澡就要抬上花轿。是不是啊？结婚的时候要用等等的，他把它。今天我想我的重点摆在另外一方面，我的重点就是我把我最好的奉献给主也是有限的，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但是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我们是不是把我们有限的也好，我们认为最宝贝的也好，是坐在主的身上。你要别人代替你做，你有把握那个人是坐在主身上吗？我真的，我最近这个领受是非常深的，就是说，让我们对主的心不要被别人来代替，但是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应该 support 支持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神面前这一份，我们可以做给主的。我有一天跟一个。这个交通到最后，大家就归纳到一个事实。我举个例子讲，第一个，这个我跟这个一个晨曦会这个戒毒中心的一个同工，我们这个有一次有交通，我就问他，我说，世界上各地包括台湾、美国、香港的华人教会。支持你这个戒毒这个机构去做戒毒的工作，这一点已经在做了。我说有没有可能啊？你再唤醒一些弟兄姊妹，让他们也能够关心在他们生活环境里面遇得见的那些吸毒的人，让他们也能够主动的对他们有点爱，给他们一点帮助。你看这个结果会不一样啊？最后怎么样？谈到最后，这个对弟兄姊妹的挑战太大，大家宁愿让我们代替他们来做。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就好像说宣教、传福音，我们最好怎么样？这个最好请传道人代替我们做，最好宣教士代替我们做，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但其实你真正想，我们有的一点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来做的时候，这个 spirit 才快，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哎，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哎。每个人都摆上他自己的人去做嘛。所以下面我讲的，玛利亚她是把她的香膏坐在主的身上。我们今天常常说服侍主，我们是直接坐在主的身上呢，还是请一个代理人代理我们去坐在主的身上？那你怎么知道代理你那个人是把你那份东西是坐在主身上？你怎么知道啊？哎，你要去思想哦，为什么呢？主给我这样看见，所以别人给我什么奉献？我说你好好想想，你不要我来代替你，你看看神给你什么感动，你就把这份坐在那个人那件事情的上面，你真正坐在主的身上，是吗？你用什么？你好好去思想这个事情。在这个地方给我看见的玛利亚，他是直接坐在主的身上， 但是事物主要给我看见另外一幅图画。我们有一些很多的人常常要我们奉献出我们这个什么，奉献出我们极贵的拿达香膏，不管是一斤半斤四两两斤的，你哎呀，大家要把这个极贵的拿达香膏奉献出来，奉献出来摆在哪里呢？摆在我这里，摆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有些人在用这个香膏，至于他有没有高耶稣，我们不知道的。你们了解这意思啊？查也不能查的，有的时候，查还给你翻脸的，啊？你怎么想？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任何人的奉献都是有限的，只有交在无限的耶稣的手里，神的手里，神才能够使用，产生我们意想不到无限的效果，产生属灵的果效。当我们把有限的东西交在有限的人的手里，只能做出一些人的层面有限的事来。你能领受到哪里，你就领受。感谢主，我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玛利亚把她有限的，虽然是她，对她来讲，这是她非常宝贝的，就世人来讲，她这个香膏的品质是极贵的，但是呢，真正来讲还是有限的。而她一个最聪明的做法，把握了机会，坐在主的身上。这是我今天交通这个玛利亚的。但是当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哈，有人开始有意见。这个人有没有献玛利亚啊？这个人有没有献香膏啊？没有，没有献香膏，没有献香膏。那么他有什么中他有什么资格去评论玛利亚？啊？他有什么资格去评论玛利亚了吗？拿我来讲，很简单的嘛，玛利亚。他要把这个极贵的拿达香膏坐在主的身上。那么好，假如犹大，你有拿达香膏，那你就把它变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嘛，你干嘛去讲玛利亚呢？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不奉献的人呢，他就会奉献那个人奉献的不对，应该奉献这里，应该奉献那里。我真的不晓得今天管钱的人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真的不知道。啊。哎，你们不要用逆定理来讲啊，你不要说这个王老师讲的管钱的人都不奉献钱，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我没有奉献，我们去议论别人这样奉献干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奉献的一点点的心态，我们一点点奉献的这样的一种的过程，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至于说我们去说人家你这样奉献那样奉献，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是吗？是不是这样？主对一个不奉献的人，你猜主对一个不奉献的人的态度是什么？你知道吗？啊，觉得敏文他不奉献呢，你知道吗？主对不奉献十分之一奉献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敏文啊，你奉献十分之一试试看我嘛，我会不会食言？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哪有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奉献的这什么什么吹胡子瞪眼睛的，好像你简直是大逆不道一样？这没有嘛，连我们的神都没有啊，都是好言相劝。哎呀，以色列人啊，你们就试试我嘛，是不是这样？就求主怜悯我们。犹大的反应是不是我们的反应？一个是犹大他没有香膏奉献，他去对有香膏奉献的人做一个思想指导，你应该怎么用你的这个东西，怎么来做？我妹妹这样的一种倾向啊，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好像第二个，犹大这个反应说：我们为什么？你看有穷人，其实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拿达香膏卖三十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帮助穷人。 你们说他讲的这个话光明堂皇吗？理由很充足吗？理由非常充足，是不是？非常充足，是不是？你不要听人家讲的理由充不充足，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心。耶稣知道，耶稣说他的心根本不是顾念穷人。为什么呢？因为换了30两银子，在帮助穷人以前，是先摆在他所管的那个钱囊里面，因为他是管钱囊的，懂不懂？钱囊里面没有钱，他能不能卡油啊？不能卡油啊。假如钱囊里面开始有钱了，他能不能卡油啊？啊，可以卡油啊。这个拿张发票来报账，有没有，是吧？我们朱院长都笑了，是吧？最近我也看新闻，你也看新闻，是不是？啊，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耶稣看见了犹大的心，原来犹大说可以把他变卖钱周济穷人，那只是他光冕堂皇的理由，他真正的心并不是顾念穷人，是吗？但是我讲到这边啊，我有点不太明白，耶稣既然知道犹大是贼，为什么还继续给他管钱？就是这样，开始不晓得是耶稣给他管钱的，还是其他11个人选他来管钱，还是耶稣assign给他管钱？耶稣让他管钱的，知不知道他是个贼？是不是？还是他本来没有管钱的时候呢，还不是贼的？管了钱以后才变成贼？那变管钱又变成贼，为什么耶稣不换他？是不是这样？为什么给他继续管？我有一天听到一个这个王伯伯，他对读了圣经，他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的看法，觉得很好。他一个天天跟我讲，他说为什么耶稣这样对犹大？哎呀，我们交通到最后，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耶稣还是把悔改的机会给犹大？啊，我们事情做不好，人家一定要换我们，他是要求的是果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根本不给我们机会悔改，是不是？有没有？其实真正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会有一个想法，我希望这件事情做得好，所以怎么样？不称职的人就换，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碰到一个巴拿巴，他专门是要训练人的，怎么样？因为他做不好，所以呢还要再给他机会，可不可以啊？可以啊。这就是保罗跟巴拿巴闹翻了，巴拿巴带着称呼约翰的马可，保罗怎么样打死他，他也不带马可，就这个道理嘛。你说谁对谁错？啊？不一样的想法，有不一样的做法。神按照保罗的想法，保罗对；但是呢，按照巴拿巴的想法去想保罗，保罗就错。那我们常常站在我像巴拿巴，所以说保罗不对。那有些像保罗的人就说巴拿巴不对，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我们是站在人的层面来看人的一个反应，而只有耶稣可以看到人内心的深处。我们只能够听人的道理，他这个道理讲的对不对？道理讲的对，我 support 他；道理讲的不对，我就不 support 他。一个讲不出道理来的人，他的在神面前的心可能神练重的，结果没有人 support 他。还有一些呢，很会讲的人，大家都 support 他，结果呢有点像犹大，这是外面表面上的理由很充足，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能分辨吗？啊，能分辨吗？真的，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你能分辨吗？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常常支持了我们认为要支持的事，但是我们的灵渴慕向着主，我们生命里面有点感动，真的摆在主的身上，我们自己摆在主的身上，自己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生命极大的学习，极大的学习。所以犹大所显出来的两方面，外面讲的没有错，但他那个动机不对，是吗？啊，他的动机不对。第二个方面，耶稣对犹大讲，因为怕怎么？耶稣公开的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怕犹大的言论影响了其他十一个门徒的想法。所以耶稣说，你们由着他吧，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为我安葬之事预备的，有没有？啊？
他是为我安葬，
他是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为什么耶稣要说由他吧？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冠冕堂皇外面的理由，会影响别人对做这件事情人的看法。你们同意吗？同不同意啊？同意啊？啊？同意啊？耶稣说：“由他吧。”别的地方讲的，别的地方讲的更好，别的地方讲的更仔细。这边的重点，我在讲，由他吧。耶稣要把它讲出来给大家都听见。你们由他吧，你们不要责怪他，你们也不要责难他。其实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你们没有看见的，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预先坐在我的身上的。弟兄姊妹，我要讲一件事情，你不要怕人家反对你，你也不要怕别人论断你，怕别人批评你。你真的亲近主以后，里面有一个感动，你去坐，坐在主的身上，主悦纳，主纪念，是这样。我在这边为什么要把玛利亚她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耶稣说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为什么呢？好像似乎耶稣印证了玛利亚要做这样一个奉献的心，好像玛利亚知道了什么，所以她为耶稣就做了什么，有没有？啊？举例讲，比如说我们到了情人节，大家都送花，我也送给太太一朵花。举例讲，另外还有呢，我真是发现太太这段时间她最需要的一个是什么？到情人节的时候，我不是做大家都做的这件事情，我做了一件，好像感受了太太需要什么，我就给了太太什么的时候，又摸着她的心了，那种感觉怎么样？啊？今天我们信主跟随主，不是去做大家都说这样做就是预表什么的，我们就大家这样做。现在流行敬拜赞美，对不对啊？其实敬拜赞美又怎么样？你看啊，从前你看那些人拿着棕树枝，和尚那下面讲起，哎呀，那奉主名来的是应中称颂的，赞美赞美赞美，到最后怎么样？钉他十字架，一定也有在喊赞美的人当中，也有你相信吗？就是我们不要去高举一种做法，一种说法。我今天在这边跟弟兄姊妹真正实实分享我的一个心，我们不要去高举任何一种做法，也不要去高举任何一种说法，因为基奥福音派是高举一种说法，灵派是高举一些做法。我们要很深的挖我们自己的内心，我是为了什么做这个事。强调一种说法，跟强调一种做法，跟我们要很真诚的在主面前想想我的动机，内心向着主，为着主是什么？这三样哪一个更重要？你们说，弟兄姊妹，真的。你们说，你们说，主在这里看重的是什么？不是说帮助穷人不好，也不是说这个那个，耶稣在那边看重的，一个是看到了犹大的心，一个是看到玛利亚要做这件事情的心。但是我们人很可悲，我们人不是强调说法，就是强调某一种做法。你的做法跟我不一样，我们就不是同路人。你不同意我的说法，你就是异端，你就是反对我的，是吗？我不要，上次也没跟你们分享过，我在清迈有个同工，我们两个，哇，那个同工也是跟我一样， 不晓得是叫顽固呢，还是叫坚持呢，还是叫 stubborn 呢？这个很难分了、啊，有没有啊？啊 ，stubborn， 顽固跟坚持，折善固执，到底哪一种？我们也分不清楚。反正我们对于一些圣经里面的这个讲出来，我们两个讲到最后就会都会有点肉体。那他有办法这些事情，有的时候跟人家讲，我也会讲。有一天我就跟一个这个弟兄交通这件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到主那里去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主他倒也是没有把你们讲的内容讲，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对神的真理体会都不完全。主很清楚知道，他会跟他说，弟兄啊，神真的会跟你讲，那一个弟兄讲了那么大声，是为了对于我话的执着，对于我话语的执着。他说神呢也会跟那位弟兄讲说，这个王弟兄王某人啊，他跟你讲了那么大声啊，他是对我话语的执着。其实你们两个对我的心都是一样，所以你们两个讲什么都不完全，都不对，都不完全对，也都不完全错。你们了解这意思啊？你看看，当我们能够用神的心来体会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相交往来的时候，其实主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为了要坚持我的一定是对的，不是为了主，为了我们的面子的话，神不算什么。但是假如我们真是为了说这是主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怎么样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态度也有不对，我们可能坚持的内容也不完全，但是呢，主知道我们的心是为了要坚持一个他的话的那一种的完全在我生命里面的绝对。主悦纳。 OK， 到底是高在主的身上，到底是把他卖了30两银子帮助穷人，我们需不需要去讨论？我们是不是去讨论到底要把膏膏在耶稣的身上，还是要把膏变卖30两银子的帮助穷人？这件事情要不去争论。我反过来讲，等到大家在基督教界里面谈了到最后做了个结论，就是要膏耶稣，这才是正确的。把这个香膏卖成30两银子去帮助穷人是好的，对不对？所以假如有一些人的存心是为了让人家知道我做的正确，结果他去告耶稣，不是真正为了为耶稣安葬之日去预备的话，你知道耶稣喜欢吗？啊，也不一定。弟兄姊妹是吗？好好去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为了要讲一套大家认为怎么样的说法，我们在里面说，跟我们的心真正说给主，说在主面前是不一样的。所以犹大的反应，玛利亚的反应，而耶稣对他们反应的一个评判，不是因为玛利亚用膏膏耶稣就高级，也不是说犹大说要把膏变成钱去帮助穷人就低级一点，不，因为犹大的心不是真正关心穷人，玛利亚的心是真正为他安葬之日预备。重点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真的，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可以解开我们心中很多的难处。当然我们说爱主第一，爱穷人在其次，这个也可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说那个真正的心，其实有的时候爱穷人跟爱主不冲突的，不冲突的。你到时候发现真正舍得奉献给主的人，他也是乐意会帮助穷人的，是这样。一个觉得说这样坐在主身上是枉费的，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爱心去帮助穷人的，是吗？求主怜悯我们。 OK， 我们下面就来看第9节。所以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
知道在那里就来了。他说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那么这一些人是听到别人告诉他们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真正来看看这件事情，他们就来了。的确有很多的时候人耶稣来了他们也会来的原因，是因为听到有一些人做了真实的见证，他们就来了。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忽略说，我们有的给人家看，看见的人会去说，说的听见半信半疑想要求证的人他们就会来，是这样对不对啊？这个圣经的记载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真的求主怜悯。后来就说怎么样呢？但是呢等到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第十节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我就想到一句话，想到句什么话呢？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这个老师受的学生也要受，是不是这样？是吧？那么圣经里面说这个世界世人无缘无故的恨我，所以当有人无缘无故恨我们的时候，你也不要想不通，就想想我是拉撒路，别人这样要杀耶稣要杀我很简单，人家无缘无故恨耶稣也会无缘无故恨我，这也是很 make sense， 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罗马人要杀耶稣，是祭司长要杀耶稣，你要想得通，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不信主的人给他难处，他心甘情愿的忍受，对不对？一个小弟兄给他的为难，他也能够欣然的接受，就是一个他觉得比他爱主的，甚至在基督教界比他老练的、更有地位的，有一点点什么的，他就受不了，什么话嘛？你看，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体会的啊，这个你要能够想得通，你要能够想得通，这是真实的。那弟兄你怎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走过这条路，有没有现在完全走通呢？不知道，但至少已经走了85%，我自己觉得，可能还有15%吧。那么今天再在读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越有见证，我们就越怎么样，人家鼓掌越多。不，你越有复活的见证，祭司长要杀你的，是不是这样啊？啊，是不是这样？你要去思想啊，你要去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很多人要信耶稣，你知道吗？犹太人啊，一愿意信耶稣，那么祭司长对那些人的权力就少一点，因为他们去跟随耶稣了嘛，对吧？是不是这样？因为直接有利害冲突的，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求主怜悯我，让我慢慢看见。我们有心要成为拉撒路，我们也有，所以难怪保罗，老实讲，我觉得保罗最能够体会这个话，因为他从前什么呢？他从前就是在祭司系统，在法利赛人系统里面的一个人，不是吗？对不对？后来他遇见了主耶稣嘛，他就从他那边出来了以后，是不是这样？是吧？保罗最能够体会这点，所以他怎么讲呢？我们不但要信服基督，并且要有一个心智为他受苦，是不是这样？保罗为什么讲出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他遇见主以后，真正实实为着主、因着主、靠着主行主所要他行的，人家抵挡主的人一定要抵挡保罗，要杀耶稣的人也要杀他，这是一定的。我们这件事情一定要想的，一定要能够体会，不然的话你到有一天会受更大的伤，你有一天会受更大的伤，被外邦人欺负，被不信主的人误会，你心里还好过？被一个你自己的同工误会，你怎么想啊？你要去试验这个问题。 OK， 好，求主怜悯我。虽然假如想到说祭司长商议要连拉撒路也杀了，那一听到这个事情，算了，我们何必这样？那下面一句话又是给我们鼓励：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哎，我们读这两节圣经，到底看见有人因为拉撒路信耶稣，我们还愿意继续成为拉撒路呢？还是因为听见说这个祭司长要杀拉撒路，我们就不羡慕要成为拉撒路？你怎么想？ 有人因为我们可以信主，我们要受再大的委屈我们也愿意，这是好，这是主所喜悦的。喜乐团契要我讲受苦，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延到现在还没有讲。那么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个苦难什么苦难呢？信耶稣的人也有，不信耶稣的人也有苦难。地震的时候，信耶稣人在地震里面，大家都在地震里面，信耶稣人就不震荡，只有不信耶稣才震荡，是不是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一样污染的空气，一样污染的东西，对不对啊？食品里面加了很多的东西，不信主人吃，我们信主人吃，癌症信耶稣人不得，不信耶稣才得，生病这个苦难就信耶稣人不得，不信耶稣人就得，不是吗？我们在世上有各式各样的苦难，是不是这样？上肥胃胖胖出车祸，只有不信耶稣人出车祸，信耶稣人就不出车祸，有没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会遭遇各式各样的苦难，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都会遭遇，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就是我们遇到苦难我们有平安，这是一个很宝贝的。那不信耶稣就不一定有就紧张。第二个，圣经里面讲苦难来源，你们不要因为作恶受苦，是不是这样？那你作恶，你可以躲避嘛，你不作恶，那个作恶受的苦你就不受嘛，是不是这样？还有一种苦是什么？是我们立志要受的，为主的名我们要受苦。这个重点，我们为了主的名，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受苦，对我们生命有益处，是吗？对我们经历我们神的大能会看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逃避痛苦，我们什么痛苦都希望不要有，所以到最后也有一群神的儿女怎么样，连为主受苦也不愿意吃苦。那这反正把受苦都是定位在一个苦里面，结果怎么样呢？其实受苦与我们有益的那一种苦，我们就不愿意受，结果我们也得不着因为受苦而有的益处，就是帮助我们。而在这个地方，拉撒路，你看他复活，有人因他信主，也有人要杀他，他继续一样的。耶稣在哪里出现，他就跟耶稣到那个地方。求主怜悯我们啊！求主怜悯我们。好，十二节以后，第二天，这个在伯大尼，晚上吃了饭，第二天怎么样？他们就有许多人，这个过节人来，听见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就来欢迎他。我这边下面要讲的一件事情啊，这些人呢、啊、来欢迎耶稣啊，为什么要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啊？其实有很多是一个表面的记载，还有一个是真实的情况。这些以色列人啊，他在那边拿了棕树枝，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欢呼，有没有？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有没有？这些人喊这句话，到底是神要他们喊，感动他们喊，还是他心里面真正一个什么想法他才喊？啊，我比较偏重一个，就是说，真的有一群人听到，他都能够叫死人复活。他都能够五饼二鱼叫这五千人吃饱，哇！真的有一群人想要拥戴耶稣做以色列人的王的，真的有这样的人，你相信吗？我相信的，真的有人要耶稣做王，真的他们要耶稣做王，所以他们很真诚的就在那边喊：“以色列的王，奉主命啊，以色列。”这些门徒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想起这些话？这些是十六节，这些是门徒心情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旧约圣经里面写过这一段，他们可能对旧约圣经并不是那么的熟，也连没有连累在一起，等到耶稣得荣耀以后才想起了，哦，原来旧约圣经讲到那个骑驴驹的这一幕是原来是指着耶稣讲的，耶稣是真正的那一位应验他要来的弥赛亚。 他那他那这个门徒他那时候想，才想起来，一件没有发生的事实，你说你懂了，你说你相信了，跟一件事情真正发生了，真的懂，那个意义有点不太一样的，有点不太一样。圣经里面所有指着耶稣，耶稣指着我们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都相信，但是没有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会，我们不是真正的懂。弟兄姊妹，你真的原谅，原谅弟兄这样跟你分享，你可以把圣经里面所有指着我们的应许你都相信。我最近上个就是上个礼拜的礼拜四，我去参加谈情团契，看到一封信，是一位老牧师写来的，他的师母才过世没有多久，大家写了很多的卡片，圣经里面话去安慰他，很多的应许。哎呀，他写这句话，我心里面觉得这是一个真弟兄，真正的弟兄，我心里面很真的很感动，而且也很心酸。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用圣经里面的应许话语来安慰我，你们写的圣经我每一句话都相信，但是我的感情是，把你相信的应许去跟人家讲，跟你真正经历过这样的应许去跟人家分享，对他来讲可能是一样的，但对分享人来讲是不一样的。对没有经历来讲，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信？对那个经历过的人会说，没有关系，你今天不信，到有一天你经历了，你真正会信的。对于主的应许有盼望，我把这句应许告诉你，不是要你今天现在来信，而是要你抓住主的应许，你真的去经历。这两个感觉不一样的，你好好去思想，不一样的，是吗？门徒刚开始不知道，真正的事实发生以后，他就想起，他就明白，知道他讲的。现在下面一个问题，我要说的，其实我比较不太愿意去谈这个神学观点的问题，但是我今天在这边好像也不得不去思想。耶稣骑驴驹，安排了驴驹，这一幕是上帝要演的呢，还是上帝就真的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这样发生，那么人的自由意志，人愿意驴驹给耶稣用，给他的门徒牵去，那么那个人是傀儡，是不是这样？到了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呢，怎么会圣经里面的话那么一点一花都不能废去的应验呢？是神操控这件事情，还是神知道这件事情？这不怜悯我们，我没有答案，我只能够说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主都知道。我们不要去强解释，用一套神学理论解释说，神，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神就定规了，管你自不想不想，要不要，就会这样发生，是不是啊？对不对？那我现在这件事情，我也不讲，我稍微保留点，我说主会知道我人生前面一切的道理，而我自己不知道，我也不把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自我做一个解读解释。用一套神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件事情的，经常碰到很多的人很可怜的，为什么呢？生病了也要去解释一下，这到底是神要你病呢，还是魔鬼？大家有意思啊？出个车祸呢，也要去用一套自己的想法去解释一下，这到底是神给我的试炼呢，还是魔鬼给我的攻击呢？大家有意思吗？到最后怎么样呢？也没有答案，也很困扰，结果等到别人给一个答案的时候呢，又觉得很委屈，这明明是神给我的试炼，为什么说魔鬼攻击我呢？是不是啊？我觉得有一个更好，就是像主一样把他自己前面的路都交给父神，会发生什么事，事情到底会怎么样，神他都知道，我们顺服我们的神继续往前走，不是对我们遭遇的事情都要一套解释， 这个我们会成功。我看到很多信的主以后说是爱主的，在这种困扰的里面，在这种困扰的里面，不是耶稣就到了时间，本来要进耶路撒冷嘛，需要离去，他就请人去千里去，他有这样的感动就去千里去，人家会接不接是人家的事，是不是这样？而且这个就这样做，而离去来了就骑上，你们是不是啊？他进耶路撒冷。我下面交通的一件事情，在下面再交通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不晓得，假如耶稣走路去的话，那么多人来的话，大家看得见耶稣，看不见耶稣，看不见耶稣。但耶稣走在人群里面啊，大家看不见。耶稣骑了个驴驹，真的很多的人都可以看见耶稣在那边呼喊各方面的情况。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想到就一首诗歌，被大家没唱过。我愿做个驴驹主，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这首歌，我现在才想起来，不然刚才应该给你们叫大家唱的。你知道吗？愿意服侍主的人是做驴驹，让人看见主，看不见驴驹。但是一个利用主的人是让主做离局，让人家看见他看不见主。我再说一次，一个真正愿意做离局服侍主的人，乃是让人看见主看不见离局。一个说是侍奉的人，是利用主的人，是让主做离局，让人看见他看不见主。这是我们在侍奉的里面都要学习看见一件事。所以奉主名来应该称颂的那位是骑着驴驹来的，果然有人愿意把从来没有被人家骑过的驴驹解开的，让门徒牵到耶稣面前，让耶稣骑着驴驹去。以后这件事情的成就，让门徒在耶稣得荣耀以后想起旧约圣经里面指着弥赛亚等等的预言都是指着耶稣说的，他们才会更加的真的不顾一切的为着得荣耀的主摆上他们的一生。弟兄姊妹，我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对于圣经里面很多指着主所说的话，或者指着我们的应许，在我们经历过以后，我们真正知道了，就像那些门徒一样，就能够全然的摆上。我觉得全然的摆上是一个遇见主的人必然的结果。全心的摆上是因为他看见了主以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没有看见主的人，我们也可以教育他，让他有这样的心智。我说不错，我们鼓励人家愿意全然的献上，这是很好的。但他没有看见，他没有体会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时候，我再说哈，他没有真正经历主又怎么样？他的那一种的摆上，跟一个人认识了主义，认识了一个什么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这种价值观的那种的摆上是一样的，甚至于他愿意摆上的那种的情形动机，跟一个人很爱一样什么东西，他愿意摆上是一样的。所以我常常用一个东西来在神面前光照自己的，我常常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所摆上的，跟一个共产党愿意为共产主义摆上的，哪一个更真心？摆上的更多，我为你愿意摆上的，比那个想要发展事业的生意人为他事业所摆上的更真诚、更全心投入呢？还是我为了你缘分？有的时候我这样的一种面对的时候，我发现我很惭愧，因为主在我生命的里面不像事业在那个做生意人心里面那么重要的时候，那个人真正付出的比我更多。你相信吗？是不是这样？一个相信共产主义的人，那个共产党，他真的那样成为他的一个思想理念指导的时候，他愿意摆上了，比我们说是一个跟随主人摆上的，愿意接受的痛苦 更多。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地看见这一点。为什么后来那些门徒啊，主耶稣复活得荣耀，为什么这些门徒，十二个门徒，圣经里面说除了老约翰以外通通是殉道而死，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不是他们懂，是他们经历。我再说一次，圣经你懂没有用，你经历了那才是不得了的事。求主，求主真的让我妈妈愿意去经历。神也不偏待人，他会，神把很多的话就举来讲，圣经里面的话就好像门徒还没有经历耶稣得荣耀以后想起的这个过程，耶稣先讲了很多话，以后门徒想起来经历了，他就摆上。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只有这样的人，就是神向我们说的话，对不对啊？是不是？我们也顶多像没有经历过的门徒一样，听了似懂非懂这样，对吧？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往前走，就给我们经历了，哇，我们要摆上了，就不得了，非常非常不得了。现在最怕的是，我们只有相信圣经里面记的，我们自己没有经历，以致我们摆也摆不上，不摆上又觉得对不起啊，那摆也摆不上，所以一直在里面抓狂啊，是这样。那求主怜悯我们也不怕人家说我们继续往前走，再走过一段，是吧？耶稣钉死的时候，哎呀，他们一种情况，再走一段，哦，复活了，又走一段，他有四天复活，有四天跟门徒在一起，再走一段，等到主复活升天了，有没有？再走一段，圣灵降下来了，有没有？哇！其实今天我们现在只是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只是在耶稣跟当时跟随他的门徒讲过的话的那一段。不相信，我们已经跟随他了。要相信，好像动力还不够，没有关系，再往前继续往前走，不要怕，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一条，还有蛮长的一段路可以走。我们不要被人家一些的理论说到最后，以为说圣经懂了又怎么样？顶多像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听到耶稣讲到的话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你妈再走一段，再走一段，再走一段。哎，你走过每一个阶段，你向主的线上，你向主的摆上都会不一样。OK， 下面我们要看的最后一段话，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第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在法利赛人当中有一些人，他真的看到耶稣真真实实做了一些事情，他们也很无奈。什么叫很无奈呢？有一些法利赛人，你说你们这样要抵挡耶稣，想要杀耶稣，你们是白白做了啦！你看那么多人都跟从耶稣去了，这个意思。这群人呢、啊？这群人慢慢的在斗争耶稣的行列里面也不出现了。在跟随耶稣的行列里面也不出现，变成基督教界一群隐性的人。哎呦，这话讲的会不会稍微那个一点啊？带话题，本来他们还很 fight 这样那样，到最后，特别是耶稣进耶路撒冷，那么多的人，何塞纳奉主名来的，这个以色列王子应当称颂的，就让一些人看到这个现象又怎么样啊？他们就跟法利赛一些人说，你们再这样去跟耶稣斗啊，是没有用的，没有益处。你看那么多人去跟从耶稣，我真真实实的在教堂的里面，在说是信耶稣的基督徒的中间，我真的碰到这样一群现在已经比较隐性的会众，你叫他热心也没有动力，你叫他要干什么，很多礼拜天的做做礼拜就好，是吗？像保罗这样继续拿这个什么文件，从祭司那边拿到文件去逼迫基督徒的这些人，可能还救 是呢，这一群说这些话的法利赛人，他反而慢慢慢慢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他直到的时候到圣殿里面去，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你们告诉我，这样的一群人多不多啊？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同工之间这样闹那样闹，没有关系，闹到最后上帝说你在闹，我随便给你看一下，你就要完全服服。哎，这个还有，就知道他有一种劲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没有用了啦。你们听我这样的话，没有用了，没有意思了，我只要来做做礼拜就好。要爱主就要好好爱，你真的觉得这个不对，没有用了，算了，爱主也没有用，反对这些人也没有用，赞成这些人也没有用，我反正不担锅。哎，你怎么样？我读到这些圣经，真是好像真是有这样一个感觉跟看见啊！我只跟大家分享，我希望我这是错的，但是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到最后，就有一群人嘴巴没有说出来，心里也这样说出来了，反正耶稣也没有用，跟从他也没有用，搞来搞去反正就是这样。好，我们反正有会堂有圣殿，我们到时候安息的就去会堂，到了节期我们就去圣殿，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求主怜悯我。慢慢我在想，这些事情发生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总是像其中的什么人，而让我们有功课可以去。我们起立都祷告。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对于真的孩子，每一次有这样的祷告，希望你记在圣经里面的这些事情，真的就活化在我们的眼前，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更看见主你自己的胸怀跟你自己的爱。真的，你是真理，任何的人到你的面前好像就赤目敞开的，没有办法可以这个隐藏什么。求主特别的使的，所以让我们到你面前来也是这样的赤裸敞开，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内心的动机，我们现在真实的光景，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主啊，你总是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来跟随你，真真实实的来服侍你，保守引导我们的心怀意念，真的在你自己话语的里面得着那活泼的生命，得着那真实的供应。哦，好，让我们来面对我们现在感觉我们无力的，我们现在困扰我们的，所以让我们继续的跟随主，继续的跟随主，求主你不放过我们的，继续的抓住我们，让我们能够往前行。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不放弃你，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你所为我们预备一切丰盛的荣耀。感谢主，听你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